丈夫晨练时突然血管瘤破裂昏倒，推去手术室的路上，妻子对他说：老公不要怕，谢谢你陪我走了这么长的路，你放心，主耶稣会照顾好我们。已经失去意识的丈夫听到之后流出泪来。而此时他们的儿子正在英国旅行，得知消息急忙飞回家乡，却发现神早有预备。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亲爱的境界听友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境界要与您分享的文章是一天里妻子痛失丈夫，儿子送别父亲。妻子篇，我竟然没有垮掉。文常喜乐。
什么是爱孩子？爱孩子就是不要连累孩子。我好好锻炼身体，保持健康，免得将来因病拖累孩子。丈夫常常这么对人说，我们俩都是油田工程师，平时生活平静而有规律。丈夫喜欢锻炼身体，节制，不抽烟，很少喝酒，身体看起来很健壮。认识他的人都说，老张，看你身体多好，准能活100岁。我也这么认为。2019年9月19日6:30，通常去附近公园晨练的丈夫这时候该到家了，我在家里却等来一通电话。你老公在公园晕倒了，快过来看看吧。公园里救护车已经到了，丈夫半躺在担架上，看见我来了，很不好意思地冲我笑笑说，你来了。他可能觉得自己身体这么好，还晕倒要叫救护车。到医院后，很快做了头部 CT， 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等到8点上班时间，住院部的大夫来了，一看片子就说，赶紧转院，我们这处理不了。联系救护车期间，丈夫忽然急促地大口喘气，大夫一看情况紧急，马上组织抢救。等救护车到了，大夫说，你丈夫情况危急，转院不一定能送得到。尽管只有一线希望，我还是决定努力一下。抢救前，丈夫意识还清醒的时候，我提醒他，你要祷告，让主耶稣医治你。他说了一句，感谢赞美主，后来就没有意识了。没想到这是丈夫清醒时最后的遗言。送到目的医院时已经将近中午，还没送到检查室，丈夫再次呼吸急促，摸不到脉搏。大夫急忙抢救，然后直接送进了 ICU。 医生说他的血压很低，不能做开颅手术。下午4点多，因为颅内压力太高，医生宣布微创手术失败，抢救无望。我只希望大夫尽量维持丈夫的生命体征，让儿子和儿媳有机会见他最后一面。想起自己认识丈夫时，他只有17岁。20岁左右，我们一同被分配到西北的油田，后来又转战到千里之外的另一个油田。一路走来，我们37年从没分开过。 丈夫爱我超过爱他自己。有时我回来晚了，他就坐卧不安，生怕我遇到什么危险。三年前，我所在教会的一个姐妹，丈夫50出头患癌去世。我当时心里想，这个姐妹好坚强，如果我碰到这样的事情，肯定受不了。没想到我遇见的事比她更突然，毫无思想准备。让我惊讶的是，我竟没有垮掉。从电话得知丈夫昏倒，一直到他离世，他的恩典拖着我，我没有惊慌，没有掉泪，一直平静处理各样事情。只要在丈夫身边，我就安慰他，鼓励他。最后做手术前，大夫告诉我成功率很小。在推往手术室的路上，我抓住机会对他说，老公，不要怕，主耶稣很爱你，我也爱你，谢谢你陪我走了这么长的路程，你完全放心，主会照顾好我们。他虽然看起来已经失去了意识，但听了我的话，眼睛却流出泪来。回过头来，身在我丈夫身上的作为真是奇妙。丈夫是一个很理性的人。2005年我信主时，丈夫非常反对，不让我去聚会。看见我在床前跪着祷告，他就阻止我，别在家祷告，吓着儿子。直到后来他信主了，许多人都还不信，老张信主，谁信啊？2009年下半年，我母亲因冠心病住院，到最后吃喝不进，10多天时间只靠输液维持生命，后来点滴也打不进去了。接到父亲的电话，我们马上买机票往回赶。当晚，我丈夫做了人生第一个祷告：神啊，如果你存在，这次医治我岳母不死，我就信你。第二天，我们回到家，母亲躺在客厅里，很虚弱。我为她祷告，用勺子挂一些苹果泥喂她，还煮了些小米粥。母亲吃了点儿，第二天精神好多了，能坐起来，也能喝上半碗粥。第二天丈夫走时，我妈竟然能站起来送她到路口。神就这样医治了我的母亲，后来再没去过医院，也没吃药，又活了好多年。丈夫说，我不得不信了，神应允了我，我要说话算数。主用了一个神迹使刚硬的丈夫回转。不过虽然他信了主，却一直不热心，我常劝他多亲近神，也没用。没想到去年11月发生了一件很闹心的事，丈夫和同事发生争执，争吵之间，丈夫气不过对方的辱骂，就推了他一把，对方马上拨打了110，然后躺在地上。警察来了之后，他非要去医院，检查结果没有任何受伤的痕迹。警察不立案，丈夫也和他道了歉，但他就是不肯罢休，说头昏，硬在医院里住了一个礼拜，继续做各种检查。他要我丈夫赔3000多元医药费，丈夫不肯，领导懒得管，这件事就不了了之。对方没占到便宜，自己又搭上了医药费，从此只要碰到我丈夫，不管什么环境，当即破口大骂。丈夫气得不得了，又没办法，对骂觉得丢人，打又打不得，躲又没法躲。为了舒缓郁闷的情绪，他只好寻找神话与安慰， 开始在手机上阅读属灵文章。每次被骂后，他听讲道，都感觉是神在对他说话，安慰他。他多次对我说，神怎么这么爱我？我需要什么话，他就给我什么话。从此，他越来越渴慕神的话语。他每天早晨6:30锻炼回来就听到，一直听到7:30去上班。他说，这个事的发生是神的美意，神爱他，把他从远离神的光景拉回神的怀抱。他很感谢神，心里完全原谅了那个同事，怜悯他家里有许多难处。我现在还怕他不骂我了呢，说不定我舒舒服服又会远离主。丈夫成了一个热心传福音的人。9月1日，他建了一个微信群，在群里转发属灵文章和视频。他爱好写一些小诗，在群里他针对每个人的特点写诗称赞或安慰他们。9月17日，他最后转发的视频题目是，如果神没有医治你。他在后面写了2条留言，第一条，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第二条，感谢赞美主。神的作为奇妙，他兴起环境，把丈夫的心眺望起来，在丈夫灵性最好，与主关系最亲密的时候，把他接回天家。儿子和儿媳赶到医院后，大夫撤掉了维持丈夫生命的系统，他被主接回了天家。我清理背包时，心里一阵刺痛。这个大背包是出门时丈夫背的，我背小背包，我们总是同出同进，今后丈夫再不能背了。无论到哪里，我都将孤单一人，再没有丈夫的帮助和依靠。顺着肉体去想的时候，越想痛苦和怨言越多。突然一个意念进到心里，好像圣灵在对我说，我与你同在，我是你的帮助。你是觉得人可靠还是神可靠呢？你是体贴圣灵还是体贴肉体？你是依靠人还是依靠神呢？我在心里回应，主啊，我愿意体贴你，依靠你。一转念，那些自怜的想法就离开了，心一安静，想起许多圣经的话，我的头发天父都数过，他把独生子都赐给我了，还有什么好处不舍得给我呢？当我悔改转向主时，心就平安了。一次翻到丈夫的照片，看到他熟悉的眼神，心里好想让他回来。我感觉自己的命真苦，丈夫真可怜，54岁就走了，连退休金都没享受。但是转眼我就清醒了，我丈夫现在在天堂与主同在，享受主无限的爱，每时每刻都经历新的喜乐。他的确不能返回，但将来我必往他那里去，我们终有一天还要相见团聚。曾读过一个见证，律师、教授、斯帕夫德的4个女儿在一次船难中无一生还，经历如此大的打击，他无法入睡，写下了一句话，一切都安好，愿主的旨意成就。不久之后，他根据这句话的意思写成了我心灵得安宁这首赞美诗。当初看到这个见证时，我心想，出了这么大的事，心灵怎么可以安宁？经历了丈夫的突然去世， 我才确信是可以安宁的。不是我们这个人可以，而是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可以。陪伴我的姐妹对我说，姐，你难受就哭出来。我说，主耶稣赐给我意外的平安，我真的不想哭。丈夫去世之前给人传福音时，有个人问他，听说你们信耶稣的人亲人死都不能哭。丈夫回答，不是不能哭，而是知道他去了更好的地方，为什么要哭？我想这也是丈夫无意中给我留下的话。我们的一生都是神的作为，没有偶然的意外。圣经里说，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就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
儿子篇，我在父亲的追思会上发言。文，喜乐之子。九月中旬，我和妻子踏上了期待已久的英国之旅。飞抵伦敦，迎接我们的是英国秋日里难得的好天气。泛舟康河，漫步白金汉宫前的林荫大道，参观大英博物馆，我们的心情也如这晴空一般澄明和诗意。第三天一早刚起床，我就收到了妈妈的微信，你爸脑出血住院，病较重。看到这几个字吓了我一跳，赶紧拨过去，电话那头妈妈的语气略带焦灼，她说爸今早突发血管瘤破裂昏迷，正在重症监护室上呼吸机。我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实在无法把这些词跟素来健壮的爸爸联系到一起，这一切让我觉得很不真实。我放下电话，缓了一会儿，然后对身边的妻子说，可能英国的旅行要提前结束了。妻子一定非常不舍，但通情达理的他点了点头，开始查阅回程的机票。我把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境界主编，大家在群里纷纷带到。我查了血管瘤破裂的相关常识，死亡率高，预后差。一方面我祈愿爸爸能闯过这一关，另一方面我又想，就算他能下呼吸机，生活自理和自由行走也再无可能。还记得爸爸曾多次说过，他受不了重疾和手术的折磨，如果遇到什么意外千万别救他。看似玩笑，但想到如果他醒来将要面对的，对他来说挑战实在太大了。我们订了当晚直飞北京的航班，在去机场前，我们来到了泰晤士河畔的一个小公园，那里有一大片绿草地，夕阳透过树木落在身上，柔和而温暖。我跪下来流泪祷告，虽在异国他乡，但我知道这就是天父为我预备的仰望他的时空。神英姐在代祷中说，上帝允许这件事发生定有他的美意。的确，神一点点将他在父亲身上的作为显给我看。因为昏迷得太突然，父亲没有机会留下什么话，但翻阅微信时，我发现了他留下的最后一段文字是发在信仰群里的一段经文和祷告词。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祷告词中，他提到了我们的受造奇妙可畏，提到了我们的日子都写在了主的册子上。我知道，这不仅是父亲的信仰告白，也正是他要留给我的话。近几个月，爸爸每天都在信仰群里发祷告词。过去他容易急躁、焦虑、爱钻牛角尖，信仰上也常常软弱。但最近几次通话，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他言语中的那种温柔、豁达、喜乐，是以往未曾有过的。九月初，境界刊发的一篇播音者说中有我写的见证。妈妈打电话告诉我，爸爸反复听了好几遍，感动得泪流满面，还转到群里说是他儿子的属灵经历，欢迎大家收听。他还对妈妈说，你和儿子的属灵生命都有这么大的成长，我也要迎头赶上啊。父亲身上这样的恩典俯仰皆是，他并未知晓，但神早有预备。那天草地上的流泪祷告，我感恩自己拥有地上的父和天上的父，我相信主给的就是最好。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我和妻子又转乘高铁，在离家不远的时候，我又接到了妈妈的电话。她这才告诉我，其实爸早已不行了，呼吸机和升压药只是维持生理上的存活，为等我回来看最后一眼。虽然妈妈语气平和，但这个消息无疑是宣布了爸爸的死亡。即使结局可以预料，被告知的那一刻，悲伤仍然难以抑制。爸爸照顾了我一辈子，而我居然连一次服侍他的机会都没有。想到这儿，我的眼泪已经决堤。妻子递给我纸巾，劝我不要自责，不要任凭自己陷入到负面情绪的漩涡里。而妈妈随后发来的文字，则让我重新得力。儿子，你要知道，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对你爸来说是好的无比，他是主所爱的。他也常说主怎么这么爱他，其实主最近一直在预备他，他真正所属是主，是主借给我们的，他的使命完成了，主接他回家，我们在世上还有使命，主耶稣会完整带领我们。儿啊，咱娘俩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向着主耶稣基督的标杆直跑。去年陪妻子一起经历岳父安息主怀时，我在病床前看着岳父停止呼吸，整个过程我没有哀哭，而是心里默默祷告。当时我就在想，假如面前的人是我父亲，我还会如此平静吗？没想到时隔一年，问题的答案就揭晓了。赶到医院已是晚上九点，护士随即让我戴好口罩和手套进入 ICU。 来到父亲的病床前，他闭着眼睛，眼角似乎有泪痕，头上裹着白布，嘴里和身上插着管子，身上还盖着被子，一只因长期锻炼而坚硬黝黑的手臂露在外面。我试着说几句安慰的话，但他已没有任何神色和反应。整个过程我的内心非常平静，我也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儿子来就是要做安慰者和支持者，而不是一个需要被同情和安慰的人。我将两日未合眼的母亲和赶来的亲友安置到旅馆休息，然后独自回到医院，将父亲的遗体运到太平间。处理完这一切，已是凌晨。我想起了圣经里的话：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 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次日，我们为父亲布置灵堂。当初为父亲施洗的传道人专程从外地赶来，主持第二天的追思礼拜。他希望我能在追思会上发言，我一口答应了。我盼望这一次能为父亲站出来做见证。当晚为父亲守夜时，起初独自一人坐在小屋的灵柩前，心里还是有些害怕的。于是我打开手机里的赞美诗，当歌声一响起，整个房间的氛围就变了，不再是阴冷、孤独、死寂，而是被温暖、力量和爱所充满。我知道，主耶稣掌权了。我开始追思父亲的一生，越想，心里越火热，数度落泪，也完成了追思礼拜上的发言稿。我写道，父亲穷尽一生，都在寻求那条让他内心真正平安和满足的道路。感谢主，他找到了，应该说，是主耶稣找到了他。昨晚，我和妈妈还刚刚发现了他两大本写的密密麻麻的听道笔记。他最近总是不住地跟妈感慨，耶稣怎么这么爱他。我相信他生命的更新所彰显出的馨香之气，是每一位与他相熟相近的亲友都能感受到的。神早有预备和美意，让父亲在生命最后的这段时光里与主亲近，并与妻子、儿子、朋友、父母和自己和解，没有经历太多痛苦就归回天家。父亲的事迹让我们在深切的思念中寄望未来与他在天家重聚，他也立下了好榜样，激励着我们更多委身跟随那深爱我们的主。我想把一首赞美诗读给我在天上深爱我的父亲听，也送给每一位到场的亲朋好友、弟兄姊妹。荣耀的释放。我曾像奴隶，被罪链捆绑，屡次欲挣脱，但总失望。当耶稣断开我一切锁链，重新得自由，荣耀释放。脱离了肉体、邪情和私欲，脱离了仇恶、纷争、嫉妒，脱离了尘世、虚空之幻想，脱离了一切苦恼、忧伤，脱离了一切骄傲和愚蒙，脱离了贪爱、金钱、迷梦，脱离了恼怒、暴躁之性情，荣耀的释放，喜乐无穷。荣耀之释放，奇妙之释放，不再被罪链束缚捆绑。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我得释放。